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葛萨奇说，川普对司法机构的批评打击士气，令人沮丧。
美国驻阿富汗部队最高指挥官说，美国支持的阿富汗部队在持续15年的战争中处于僵持状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会晤，旨在继续寻求加强与美国在安全和贸易方面的关系。中国时间2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个新闻啊，可以说在美国还是铺天盖地的，主要的还是川普总统的这个旅行禁令所引发的这场司法大战。
对，争议不断啊。其实我在想，可能是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或者说是上诉巡回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前，这种争议的声音会持续不断。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到访华盛顿，这一系列的事件其实也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至少是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解读。
没错，所以节目一开始就来关注这些重要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葛萨奇表示，川普对司法机构的尖锐批评打击士气，令人沮丧。葛萨奇星期三与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布鲁门萨私下会面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布鲁门萨将葛萨奇的说法公之于众之后，葛萨奇的办公室表示他确实这样说过。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对葛萨奇这番话做出的反应是质疑参议员布鲁门萨的人品。川普写道，理查德·布鲁门萨参议员从来没有参加过越战，但他多年来一直说自己参加了，他现在又来曲解葛萨奇法官的话。
美国驻阿富汗部队最高指挥官约翰·尼克尔森上将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他认为美国支持的阿富汗部队在这场持续了15年的战争中处于僵持状态。
尼克尔森星期四说，若要打破这一僵局，他还需要另外几千名军人和已经驻守在阿富汗的8400名军人一起行动。
Offensive capability is what will break the stalemate in Afghanistan. The key offensive capabilities in th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are their special forces and their
进攻能力是打破阿富汗僵局的关键，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关键进攻能力在于阿富汗特种部队和阿富汗空军。我们提出了投资阿富汗空军的请求，正如您所说，这将帮助他们接过为自己的部队提供低空支援的重任，更重要的是将加强他们的进攻能力。
尼克尔森说，阿富汗部队在去年80%的时间里是独立行动，与前些年相比，他们的伤亡数字要高一些。他还说，在得到确认的98个恐怖组织中，有20个活动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VOA 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把目标对准了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麦凯恩，他说麦凯恩批评美军在也门进行的一次突击行动是撞了敌人的胆，海军海豹突击队员瑞恩·欧文斯在这次行动中阵亡。星期三，麦凯恩参议员称上星期的突击行动是一次失败，这次突击行动还造成平民死亡，包括几名妇女儿童，并且损失了一架价值7500万美元的飞机。麦凯恩说，这次行动无法贴上成功的标签。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为突击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次行动打死了大约14名基地组织的活动分子的嫌疑人。斯派塞说，这绝对是一次成功，任何暗示不成功的人都对不起瑞恩·欧文斯，这是川普新政府的第一次重大的反恐行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离开东京，前来美国华盛顿进行访问，星期五他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美日首脑还可能会共度周末。预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继续地寻求加强与美国在安全和贸易方面的关系，并试图增进与川普总统的私人关系。分析人士认为，安倍希望与美国达成一项双边贸易协议，以取代川普否决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川普曾将日本与中国和墨西哥并列为从贸易政策中不公平获利的国家，造成美国的贸易逆差。另外，许多日本政府官员认为，在经济上让步是确保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的手段之一。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职。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确认了这位由川普总统提名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出任司法部长。此前，参议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出现了戏剧性的对抗局面，导致一名重量级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被禁止参加辩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塞申斯在竞选期间曾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现在他成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
We all know him to be a man of deep integrity.
我们都知道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并且秉持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尊重法治。
To fairness, to justice.
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保证要忠实于法律。
You simply have to.
我们只要帮助总统以合法的方式行事，并必须能对他说不。
但是民主党人没有被他说服。
我们有一位想恢复酷刑的总统，我们有一位根本没有独立性的司法部长人选，他曾经是川普竞选机器的一部分。
This idea that Senator Sessions...
如果认为塞申斯参议员在竞选期间与川普总统关系密切，就剥夺他出任司法部长的资格，我认为这完全没有道理。人们预期总统挑选的正是塞申斯参议员这样的人，是他们团队中的一员，是他们熟知的人。
在投票前，参议院由于民主党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宣读了一封1986年的信件而陷入混乱。这是遇刺身亡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遗孀所写的一封反对塞申斯1980年出任联邦法官的信。
塞申斯先生无视有关白人做出相同行为的指控，却要反对黑人行使选举权。
沃伦参议员非难了我们的阿拉巴马同事的动机和行为。
异议听到，沃伦参议员回到自己的座位。
共和党参议员一致投票决定，沃伦违反了不得非难参议员同事人品的规则。
我们不要朝这条路上走，这对民主不利，也对言论自由不利。
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行使职责，难道我们要对负面信息视而不见吗？
川普承诺要成为一名维持法律与秩序的总统。他的新任司法部长在非法移民这类棘手议题上持强硬立场。
如果你不断实行大赦，那么你就损害了法律的尊严，鼓励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塞申斯接管的司法部曾经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很多行动进行过辩护，而川普则誓言要推翻这些行动。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中表示，期待美国和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川普还进一步的祝愿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今年繁荣兴盛。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华盛顿，白宫表示星期五下午1点，川普和安倍晋三将举行共同记者会，下午3点，两人将前往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庄园。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首先我们知道美国高级官员今天就安倍晋三和川普总统的会晤举行了背景简报会啊，那么其中也提到了川普给习近平的这封信，那么美国官员对此有怎样的说明？
美国官员表示，这封信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美中必须合作。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尚未通电话，但是在川普和安倍晋三的会面当中，中国预计将被提到。与此同时，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白宫例行记者会当中呢，白宫的发言人斯派瑟表示，川普总统理解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也就这封信所传达了什么讯息提出了说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怎么说。
It's obviously important to us, and the president understands that. I think he's spoken fairly often about.
当然这对我们很重要。川普总统常常提到中国，他了解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利益，知道本土公司想要进军中国市场的愿望，也理解美国民众对国家安全的忧虑。他当然想尽他所能和中国保持一个富有成果、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他也期待在任期之中不断和中国发展这种关系。
至于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具体为何呢？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美中双边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轨道呢，最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当时称为战略经济对话。到了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呢，加了一个字，变成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尽管目前有声音说要废除这个机制，但是这个管道呢，未来如何是要继续要废除，还是加个不同的名字，还是个未知数。目前我们知道呢，国务院主管亚太、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已经呢递出了辞呈，不过由于他的接任人选还没有敲定，因此预计他还是会留在目前位置上面。平章，
荣香，那么美国的高级官员对于美日领导人的会晤都做出了哪些说明？
美国官员表示呢，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主要的争端点呢，就是对于东中国海的一些岛屿，也就是中国所谓的钓鱼岛，还有日本所谓的间隔诸岛这些岛屿的归属权。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做出宣示，伤害日本的行政管辖权。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域问题呢，就是朝鲜的核扩散问题。官员表示，目前如果要具体说明川普政府对于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政策为何还太早，不过他敦促朝鲜不要做出挑衅的动作，因为这只会让美国做出对平壤不利的政策。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白宫公布了川普总统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川普在信中祝愿习近平春节快乐，并说他期待美国能够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的关系。
白宫星期三发布了这封信，中国外交部作出积极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说，中国赞赏川普的信件，习近平主席期待与美国新政府合作。
我们高度赞赏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节日祝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等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那么合作呢，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合作，管控分歧。
自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中领导人之间还未通过话。不过陆康说，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批评中国，特别是在贸易议题上。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电话通话，并质疑一中政策的做法激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愤怒。自1979年以来，美国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有关川普总统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现在连线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来听听他的分析。夏教授你好。
你好。
夏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已经跟十几位国家的领导人通过电话了，但是一直没有跟习近平通话，所以外界这段时间一直在等，也一直在猜测川普和习近平什么时候会通电话。不过现在等来的却不是一通电话，而是一封信。为什么是信而不是电话？
对，我觉得大家都说了，你先把朋友了给补在那个就是一起了，因为朋友了大家会靠得更近一点。那么我觉得这种格局的差异，那么首先就预示着，那么中国呢不是美国的这个内圈的朋友。因为你如果看就是现在正好日本首相呢正好在那个要访美，明天呢就有那个会谈。那么而日本首相呢那个安倍呢是川普当选以后第一个见面的外国首脑，那么现在呢又要跟他进行那个长时间的会谈，而且还会那个进行那个私人度假，那么整个周末呢会在一起，那么可以想见了他们的私人关系了，那么会是那个得到加强。而且他们跟那个川普的这个谈判呢，那么会谈呢都会涉及到很深层次的问题。那么另外你看到就是说从欧洲盟国来说， 那么特蕾莎May正好也结束了访问美国，那么这里边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作为美国来说呢，那么尤其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喜好面子的一个国家，在这么大的一个春节这个节日呢，那么前面的美国总统呢基本上呢都给那个华人呢给中国人呢祝贺那个春节新年，但是川普呢没有这样做，那么而这次呢，那么是一个晚到的一个祝福了祝贺了，那么我觉得呢，那么当然是那个没有给中国面子，那么没有给是习近平面子，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夏明教授，针对这次的这个沟通的形式呢，是信和电话的差别，在您看来有这个实质性的差别吗？
对，我觉得有实质性的差别，因为呢，就是说川普呢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动作，那么都是围绕着中国在做很多事情，包括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呢，他现在就是没有跟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呢进行直接的沟通，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呢还没有这种个人的这个管道或者个人的这个随意那个就是亲密程度了，大家可以把许多事情呢就是那个敞开的那个进行直接的交流，那么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可能还觉得他们还没有认为他们的直接通话的时机呢成熟，那么所以为什么没有成熟，那么这里边恐怕涉及到的冲突和矛盾呢那么就会很多，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个就是主要原因。
夏明教授，我们注意到川普在信中表示，他期待着美国能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的关系。您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建设性的关系？他为什么会选择建设性这个词？
对，因为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那么从川普总统来看呢，那么中国呢在国际事务上了，那么不断的给美国了那个添堵，那么无论是在那个朝鲜问题上，那么还是在伊朗问题上。那么还是在涉及到中东的包括叙利亚的问题的解决上，那么另外呢涉及到美国的经贸政策，那么川普总统也会认为，那么中国呢那么不断在给美国制造麻烦，或者是在那个占美国的便宜，一方面是在货币汇率，那么在资本管制或者在贸易的出口，那么对那个就是美国的这些那个出口的企业了进行那个就是没有国民待遇了，或者给美国的那些企业了那么添各种麻烦，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作为川普总统来看呢，当然都是非常破坏性的。那么所以川普总统认为，那么我觉得他尤其他在大选中呢，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中国呢一直在跟美国添麻烦，一直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就是敌人，那么成为一个冲突者，一个挑战者。所以呢，他的那个经济顾问也就会有一本书叫那个就是由中国致死，那个美国是由中国致死，而且是千刀万剐。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矛盾和冲突呢，那么当然是那个非常那个尖锐。所以我觉得川普呢，他表达一种那个就是暗示了，就是说过去的那个关系呢，那么没有这么那个建设性。而同时呢，就说美国呢，在过去呢，从克林顿总统到布什总统到奥巴马总统呢。其实对中国呢，都奉行了一种杰出性的建设性的政策，但是呢都没有那个带来中国的相应的建设性的回应。那所以我觉得呢，川普呢有一点就是说，那如果你没办法建设性的回应的话，那我必须强硬。那么如果我要强硬的话呢，希望你呢，那么能够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恐怕是川普的最深层的含义。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个名单。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放弃了他的美国国籍。美国的政治辩论越来越多地把移民问题跟美国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纽约时报广场揭幕了一项体现移民文化的室外的公共艺术作品。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维权律师江天勇和唐晶玲。卢比奥参议员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回到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驻阿富汗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他认为美国支持的阿富汗部队在这场持续15年的战争中处于僵持状态。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确认了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今天塞申斯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职。白宫公布了川普总统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川普在信中表示，他期待美国能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
推特公司宣布，去年第四季度的亏损比2015年的同期几乎增加了一倍。推特公司说，2016年的第四季度亏损了1.67亿美元，而2015年的同期亏损了是9000万美元。不过有一个亮点，活跃用户的平均数量在这段时间内增长了4%，共计3.19亿。一段时间以来，推特未能跟上其他的社交媒体，比如脸书的步伐。推特最近还裁减了员工，把公司出售的努力也未能成功。有十几年历史的推特从来都未曾盈利过，而且尽管在格式和外观上进行了一些修改，用户数量的增长并不太显著。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个名单，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放弃了他的美国国籍。约翰逊52年前出生在纽约，当时他的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里学习。直到去年约翰逊宣布不承认他的美国国籍前，他一直拥有双重国籍。在去年英国公投脱欧离开欧洲之后，保守派的约翰逊成为了英国的外交大臣。在此之前，他曾经担任伦敦市长。
一家好莱坞顶级人才经纪公司取消了年度庆祝奥斯卡颁奖的派对，却筹划举行一场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国际救援委员会两个组织提供捐款的集会。我们连线在新闻中心的记者尼亚，请他做相关的报道。尼亚。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联合人才经纪公司星期三宣布，这次集会计划于2月24日在洛杉矶举行，这正是奥斯卡颁奖仪式的前两天。该公司将给这两家促进公民权益和救助难民的组织提供25万美元。联合人才经纪公司在的慈善部门还设立了在线公众捐助的平台，人们能够自愿的捐款。与往年的奥斯卡颁奖派对不同，今年所举行的这个筹款活动旨在促进公民权益并援助难民。国际救援委员会对此发推文感谢这家人才经纪公司的支持。该公司说，本次集会的名称叫做团结之声，他欢迎所有的希望向艺术自由表达支持，担心反移民情绪在我们国家蔓延，以及这种情绪给全球带来的寒心效应的人都前来参加。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再发3项行政令，要求司法部组成专案组来打击黑帮团伙、暴力犯罪、毒品以及对执法官员的犯罪行为。川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对记者说，美国面临犯罪上升和恐怖威胁，行政令就是为了恢复美国的安全。
路透社星期四根据几名美国官员的披露报道，川普1月28日出任总统后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谴责前总统奥巴马2010年与俄罗斯签署的新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对美国不利，却对俄罗斯有利。川普说，这是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的几个坏的协议之一。有关电话记录是保密的，白宫没有对相关的询问做出任何回应。
美国首都华盛顿星期三艳阳高照，和风拂面，气温升至了华氏74度，相当于摄氏23.5度，打破了117年来的气温记录。1900年的记录为华氏68度，相当于摄氏20度。华盛顿邮报说，气候变暖小小的变化就会导致气温频繁上升的剧烈变化，而近日的高温是典型的下坡风变暖的现象。当风从西部的山峦吹下来，华盛顿地区的气温就会上升。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消息，2月4号截止的这一个星期里，按季度调整后的待业保险领取人数是23万4000人，连续4周的平均数量是244250人。那么历史上待业人数低于最新统计的时间是1973年的11月3号。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星期四，也就是2月9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非法移民的分布高度集中。全美20个主要大都市的地区吸纳了680万的非法移民，占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的60%之多。纽约和洛杉矶的非法移民群体尤为庞大，自2014年以来，共有200多万的非法移民。报告还说，休斯顿、达拉斯、丹佛和凤凰城大都市地区的移民人口中，超过1/3的人没有合法身份。
美国的政治辩论越来越多地把移民问题跟美国的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纽约时报广场揭幕了一项体现移民文化的室外的公共艺术作品。我们来看记者方冰和张真的报道。
正当美国的政治辩论越来越把移民问题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反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纽约时报广场揭幕的这项室外公共艺术作品却试图告诉大家，在这个被称为大熔炉和马赛克的大都市，移民代表的是这个城市的活力、创意和即将到来的情人节的主题——爱。这件名为《我们都曾是陌生人》的装置艺术作品，由33根金属柱子组成，每根柱子上印着外国出生的纽约居民的人口数据。从时报广场的中心点看去，看似散立的众多柱子形成了以红粉色为主色调的情人节爱心。我们都曾是陌生人是位于布鲁克林的创意研究室的一件集体作品。创作室创办人杰尔·陶普说，原来想做一件表现纽约多元文化的作品，但美国总统大选后有关移民的辩论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要以移民为主题。
We want to remind people that you know, immigrants are our mothers and our fathers.
我们要提醒人们，移民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母、儿女，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朋友。在纽约市的社区中心那里有爱，我们要把这个对话从仇恨中扭转过来，朝着某种更积极的方向。
为庆祝情人节，纽约时报广场理事会每年会邀请建筑师或设计师事务所递交反映浪漫主题的室外装置艺术作品的建议书。今年我们都曾是陌生人从所递交的作品建议书中胜出。德国建筑师史蒂芬·杰克利什说，这件作品非常有趣的是，他把2015年联邦政府人口普查的数据结合到了艺术创作中，使参观者不仅可以了解到纽约有30%的居民是外国出生的，而且可以看到他们来自哪些国家，以及过去5年来这些国家移民来纽约的人数的变化。
他把数据都表现出来了，使数据变活了，显示了纽约实际上是由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组成的。他让人们看到移民的相关数字，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被关联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爱心。
我们都曾是陌生人作品在时报广场揭幕当天正遇刮风下雨，但许多媒体记者采访热情不减，与主办者、创作者展开了热烈的互动。
我们都曾是陌生人，不错，对纽约人来说并不需要追溯到10年、20年前，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同事或许几个月、几个星期前还是某国的外国人。移民对于纽约人永远不会陌生， 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与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之音张真、方斌，纽约时报广场报道。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遭迫害的维权律师江天勇和唐金玲。卢比奥参议员曾经加入竞选美国总统的角逐，也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当中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卢比奥参议员的这番讲话，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常。
海涛，我们知道卢比奥参议员是美国的参议院当中一直比较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一位参议员啊。
是。
那么他这次的此番讲话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发表的？
他是在这个本星期初呢，在参议院的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议上，然后卢比奥参议员呢就是做了一番大概就是很正式的发言。那么在这个正式的发言中呢，他提出有两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蒂勒森作为国务卿的确认，他表示要跟蒂勒森议员谈到中国的人权案子，特别是要谈到这个唐金玲和那个江天勇两位律师的案子。那么与此同时呢，他还说再过几天呢，就是参议院要这个听证那个驻中国大使那个布兰斯塔德的一个听证会，那个就是卢比奥参议员他就说呢，他就这两个特例人权案子呢，他也将会跟那个布兰斯塔德提到，说是你要到中国，你一定要关注中国的人权案子，特别要关注这两位律师的案子。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谈到了很多问题，其中他把唐金玲和江天勇律师呢作为一个重要的案子来提出来。他说我这个要不光要对中国政府呼吁，同时我要对蒂勒森国务卿也要呼吁，同时我要对布兰斯塔德大使也要呼吁。
那么他为什么会指名道姓的提到这两位律师？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之前呢，就是江天勇的妻子还有那个唐金玲的妻子，他们两位来到了美国，在夫妻救牧师的陪同下，他们到了国会，见到了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呢就是对他们说，这两位律师都是一个就是中国维权律师的非常杰出的代表，他们都是这40多岁，就是70后的一批年轻人，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但是为了这个就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维权事业，特别是为了像卢比奥在发言中他特别提到了江天勇曾经给陈光诚辩护过，给法轮功学员辩护过，还给很多上访就是拆迁户啊上访就是弱势群体都辩护过。这种情况下他的失踪，他是去年已经失踪好几个月了，他的去年11月失踪的，他的失踪是不可以被人接受的。唐金玲律师呢是2014年就出了事儿，2015年中国政府正式以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他判了一个5年徒刑。这些呢卢比奥先生他都这个提到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这个美国的一个国会的一个议员，特别是国会一个参议员，特别是我作为这个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一个共同主席，他说我非常有必要，从各方面都非常有必要把他们两个的案子来提出来。
海涛，另外你了解到这个江天勇和唐金玲这两位维权律师的现状如何？
他是这样，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江天勇是去年11月这个失踪的，然后他的太太那个和那个唐金玲律师呢是2014年就被捕，2015年被判了5年徒刑。但是他们两个的妻子，就是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和那个唐金玲律师妻子汪艳芳，他们两个人都后来都来到了美国，正在这个美国，他们都到处就是申冤也好，是状告这个也好。那么在美国国会当中呢，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中国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的这两位共同主席，一个是卢比奥参议员，一个是史密斯众议员，他们两个人对中国的这个特别是人权方面的这个非常关注。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卢比奥议员呢，他正式在国会的一个正式场合下发表一个很长的演讲，专门提到了这两位律师，这就表明这个在美国国会当中呢，有很多这个就是 关注中国这个事务，特关注中国人权的这个议员、参议员也好，众议员也好，他们正在利用各种场合来这个发声，不光推动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也呼吁中国的这个当局呢，能够这个释放，包括这两位就是律师在内的，包括709那个大围捕。这个遭到围捕的这个250名律师的待遇。
我们现在看到川普总统在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贸易关系和经济往来啊。那么其实在美国的国会有很多的议员在呼吁，未来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这个人权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
而且这是你要注意到，这从历届总统他们一路走来都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在国会总有一批这个参众两院的议员，他们非常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川普行政当局与司法系统之间陷入纷争，川普总统严词抨击联邦法官，称司法系统将政治置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之上。为什么一名联邦地区法官就可以阻止总统的行政令的实施？这场总统与法官之间的纷争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不要离开，稍后回来带您关注。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将近3个星期，已经签署了20多项行政命令和总统备忘录。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道暂停7个穆斯林人口为主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上星期，美国华盛顿州一家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作出裁定，暂停实施川普总统的7国公民入境的限制令。随后，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向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恢复川普的入境限制令。川普行政当局与司法系统之间陷入纷争，川普总统严词抨击联邦法官，称司法系统将政治置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之上。那么为什么一名联邦地区法官就可以阻止总统行政命令的实施？这场总统与法官之间的纷争发展的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发表他的看法，欢迎连朝。
谢谢。
我们先说说这个法官，华盛顿州的这个联邦地区法官叫罗巴特法官奇人。那么为什么一个这样的，要按照这个中文的说法，是一个基层的一个法官啊，地区的法官就能够阻止总统的行政令？
对，这个法官呢，这个罗巴特啊，他实际上呢，过去呢是从事开业这个律师啊。这个私人之业的已经将近30多年，然后是在小布什在当总统的时候呢，由他提名来作为联邦地区法官，这个他的提名案基本是100%在这个参议院通过的，他的名声呢实际上是很好，就是在两党啊都对他非常认可，他是一个，有人说他是一个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是一个很比较独立的一样的一个法官。 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长期啊从事这个人权，包括帮助这个难民打官司的这样的一些个案子，然后他自己呢也收养了差不多六个这个从亚洲来的孤儿，说他从个人来讲，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个人，但是这个法官这次这个判决来看呢，他好像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学家，就说在把很多政治呢，他好像在来制定政策。而不是说怎么样，针对这个总统这个行政令是不是违反了宪法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一般来讲，美国的这个制度，政治制度呢，它有一个就是三权分立。那么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地区的这个联邦法院啊，可以判决，那么这个总统的行政行为和行政命令要违宪。如果是违宪的话，他就会下达这个禁止令，让他不能得到实施。
我们在网上我看到了，就是罗巴特法官这个下达的这个就是法官令。
对，
这个命令的这个抬头上呢写的是华盛顿州的人民告，
是的，
川普，
是的，
那么他就是下达了这样的一个禁止实施暂停实施总统行政令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从刚才你介绍的这个情况来看，可以说这个案子实际上是牵动着美国就是各个方面的，就是各个利益团体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能不能再就是比较详尽的再来说一说，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体机制是如何对总统的这个行政权力，刚才你提到了，
对，
来进行制衡的。
他美国呢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那么总统主要是执法，那么国会呢是立法，法院呢是这个监督这个法律的执行，所以呢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这次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联邦法院呢可以说你要是违宪，或最高法院说你违宪，那么你这个就不能再继续实施下去。那么国会呢也可以通过一个这个立法，说七个国家的这些公民可以进入美国，那么总统呢可以否决这个立法，那么国会呢可以通过三分之二的多数又再否决总统的否决，让他成为立法，总统必须执行，所以它是一个相互牵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一次的这个行政命令呢，实际上是受到几个地方的州里头的这个挑战，一个是华盛顿州，再一个是明尼苏达州，那么还有一些十几个这个企业公司也在协助，包括一些这些民权组织。都在起诉，那么他主要的就是说呢，这个违宪，说这个行政命令违宪，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什么？一般来讲，美国有一个叫做美国司法审查权，这司法审查权呢，在宪法上面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呢，过去通过历来的这个案件啊。作为一个案在这个案例呢，把它确立了这个司法的这个审查权。这个审查权就是说，凡是违宪的这个国会通过的这些立法法律，包括总统的行政命令法规，或者行政其他的行政行为，只要有违反美国宪法的这个行为的话呢，规定的话呢，都是要被禁止的。
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这个具体的案例，就我们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它这个双方争论的这个最焦点的问题是什么？
最焦点，他就是认为呢，这个比如说华盛顿州的这些个提出来的主要的一个看法，他的论点就是这是一个禁止穆斯林入境的一个法令，一个行政命令，那么这个违反了宪法中。歧视宗教歧视的反对宗教歧视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呢，因此它是违宪的。如果是违宪的话呢，那么 法院判决它是违宪的话呢，它就不能执行下去。那么现在呢，第一审就是地方地区的这个联邦法官说它是违宪的，所以它就是这个在全国呢就完全停止实施了。
停止实施。那现在呢，司法部就是说行政系统呢现在开始上诉了。那么现在是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正在这个审理这个案子。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最新的结果，你预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看起来呢，可能还是一个以党派划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第九巡回法上诉法庭啊，是三个法院法官呢来审理这个案子，两个呢法官是共和党，两个法官是民主党提名的这些个这个
法官，
还有一个呢是共和党提名的法官。那么你看他们在这个听证会上的讯问呢，那你可以感觉到很明显呢，共和党的法官呢是比较偏向支持这个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的，另外的两个法官呢还很明显是反对的。一般来讲，就从这个大家觉得在美国政治这个环境里头啊，这第九巡回法庭呢是一个非常的比较左翼的这样的一个法庭，很多的这个案子都是相当的激进的一些个判决，所以
那就是说，那很大的可能他是会驳回联邦政府的这个上诉。
是的，他肯我认为很可能是这个会支持地区法院的这个判决，那么导致呢川普不得不向最高法院来申诉。
那就说到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就要拿到这个最高法院来裁决，那么如果到了最高法院，这个大法官们再像这个上诉法院一样还是按照党派来投票，那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4-4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会怎么办？那会不会就会引发一场这样的一个宪法这样的一个危机？
对，这个很多也在有人会担心这样的出现这样的局面。但是呢，这个以前呢4-4的这个情况非常多，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经常会因为自己涉及到一些利益冲突，会不参与某些审理，所以呢会出现这个4-4。但总的来说，4-4的这个局面比较少。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那出现的以后呢，最高法院可以采取好几个办法来预防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就是把那个判决啊限制它的这个范围，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把在未来再重新审理，这一次呢不审理这个问题，因为知道这样做肯定是浪费时间，但也有可能呢会要为了表达一个政治上的这种诉求，也可能会要进行一些裁决进行讨论。但总的来说，4-4的话，它都不会有一个准确的，就是说我是什么样的意见，它只是简单的讲，我们是4-4，那这个我们不继续往下审理了。就
最后30秒钟的时间，因为中国最高法院有一名法官这个批评川普总统说他这个来这个责骂法官，那么他说这是与法律为敌，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法官本身呢，他的这个判决啊，法官本身也是政治行为者，他很多的这个他有很强的政治观念、政治理念，所以呢，有的是法官并不等于法律，也不等于法治，所以对法官的判决进行批评是合理的。但是呢，就说他不是针对法治来进行批评，而且是攻击法治或者法律的，对吧？
好的，谢谢连朝，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麦凯梅耶1月份沿着美国东南部的海岸线游历了众多的历史悠久的要塞，他也借此机会让自己沉浸在美国的历史当中。这名年轻的旅行者正在完成一项任务，他计划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下辖的400多处历史古迹全都游览一遍。
对国家公园旅行者梅耶来说，此次在美国东南部旅行 行的首站之一就是临近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著名堡垒。麦凯梅耶说，
在我正前方的就是萨姆特堡，这里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也是在那场战争中首次有人血染疆场的地方。
当北方与南方在文化经济领域的关系紧张了十年之后，就是在这里，1861年4月12日，在查尔斯顿港，南军首先开火，打响了南北战争。
这是一门直径长达10英寸的迫击炮，这种火器打响了南北战争。
梅耶说，
越过那座桥，你会看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那里曾一度被包围了17个月之久，当时还有大炮可以从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直接开炮轰击那座老城。
在同样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国家历史遗迹内，梅耶了解了美国宪法主要的起草者以及签署者平克尼。梅耶说，
有些人称他是被遗忘的国父，但是他是美国早期的一位政治人物，帮助敲定了美国宪法的最终版本。
梅耶在南卡罗来纳州还参观了重建时期国家历史遗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前不久已经将这一讲述南北战争后美国人民生活的历史遗迹设立为新的国家公园古迹。从南卡罗来纳州驱车一路向南，进入乔治亚州，梅耶来到了普拉斯基堡国家历史遗迹。普拉斯基堡建于1861年，在当时被认为是技术最先进的防御工事。梅耶说，
It had a moat with water that circled the whole.
在看过许多没有护城河的堡垒后，总算看到了有护城河环绕的堡垒了。就这么一个小特征，看到时却让人兴奋不已。
往南开一小时，梅耶来到了位于圣西蒙岛上的弗雷德里卡堡。这里在18世纪曾一片繁荣，然而现在梅耶只能在断壁残垣中漫步，想象当年的光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威尔的蒂姆奥奎安生态与历史保护区，梅耶了解到充足的牡蛎为曾经生活在此的美洲印第安人提供了稳定的蛋白质，并且为他们建造居所提供了材料，这些住所至今仍完好无损。梅耶说，
这些小屋都是由牡蛎壳与矿物质混合而成的类似砖块的物质建造起来的。
梅耶还挤出时间去圣马科斯堡国家历史遗迹看了看，他在那里看到了情景再现以及小得多的马坦萨斯堡。梅耶说，参观这些历史遗迹无论大小都让他对国家公园管理局充满感激，这个机构为了保护这些国家财富，以便能让所有人享受并且从中学习而付出了努力。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英语教学短片，梅雨怎么说。
Hey Kevin, going old school today? This was like my mom's favorite song. She used to sing it to me when I was 4 or 5.
How old are you? This isn't that old.
I've never heard of that song before.
That's because it's only on the 60s Oldies But Goodies channel.
Oh.
Hey! Buddy, hey, talk about a blast from the past. This song brings me back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I was a pilot in Vietnam. Don't listen to these kids. They wouldn't know good music if it bit them in the leg. They just don't understand us.
Us? What us? Bob is like 60 billion years old. I'm only, oh my gosh. It feels like my 35th birthday was only yesterday. How's it going, dudes?
Is it Halloween today?
Hey, sweet McJaggers! Kevin, what gives? This is called living the dream.
Dream? Do you want to be a rocker?
It's on my list.
Don't you think it's a little bit too late for you to join the music industry?
Late? Better late than never. Shush. Hear that? The clock is ticking.
Oh, dear. No, Kevin's not crazy. He's just having a midlife crisis. My dad went through the same thing a couple of years ago, only he didn't start a rock band. He bought a boat. You know, the second a midlife crisis hits, people panic and they just splurge. Now that boat sits in my driveway collecting dust. You know, I could sell that boat to Kevin.
I don't get this. Look at Kevin. He has everything. A good career, a big house, happily married with kids. He's living my dream. What else do you want in life? Okay, Kevin, your dreams can wait. It's time to get changed now. You're gonna be in air in 20 minutes.
Nah, I don't think so.
Nah.
You guys figure out how to do the show today.
Wait,
me?
Us?
I'm going down to the boss's office to turn in my resignation letter. Out.
Wait, resignation? Kevin? Kevin.
Kevin, you and I, we go way back. I can't let you leave like this. I just can't. You're my right-hand man.
I don't know, Dean. I love this job, but I just don't feel like I'm fulfilling my dream. You know, like I've got no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feel like it's time to step back, pause. Take a second look, buddy.
I know. Go buy a Ferrari. Go out drinking with the 20-somethings. Do whatever you have to do. Just don't quit.
So you want to give up a six-figure job and become a starving artist because it makes you feel young and wild again? Been there, done that. So these are the souvenirs of my midlife crisis. I quit the job, I became a singer, and I wrote a whole lot of songs that nobody would buy. Want to take a listen?
Take that back.
Not so fast, but you're right. In today's economy, a good job is hard to find.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 midlife crisis comes and goes, but your mortgage, it's always there. Listen, I have a music show. It's a new show. It's a format that I think you could play with. Very creative, lots of new artists. Is that something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Hello. Oh, look at this. Kevin? Nice car! Oh my gosh!
So I guess you're still with us, huh?
Yeah. Figured out a way to deal with the old midlife crisis. Just shell out some dough and get it over and done with. Plus, my wife threatened to make me sleep on the couch if I, you know, didn't put on some real clothes and take out the trash.
Yeah.
Good for you. I know you can step out of it. Mm-hmm.
Yeah, well, listen, I got people to see, places to go. I'll see y'all later.
Wait. Oh, you know, Kevin, a boat makes a really good addition to your cool gadgets.
Still trying to sell that?
Yeah, it's taking up so much room.
Just a drive down the city road.
Well, you don't stop exactly playing because you grow old. You grow old because you stop playing. And honestly, age is just a number, so rock on.
White stripes on the highway keep me moving in a straight line.
A blast from the past.
勾起回忆的东西。
Reading this book again was a blast from the past.
重读这本书勾起了我的回忆。
Oh, buddy.
Moving in a straight line.
What gives?
怎么回事啊？相当于 what's wrong 用在你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奇怪的时候。
Our supervisor looks so angry. What gives?
老板看起来特火大，怎么回事啊？
Been there, done that.
有过同样经历或感触，字面意思是去过那儿做过那事儿，引申出来就是有过同样的经历或感触。
Letting go can be hard. Been there, done that.
放手确实很难，我也深有体会。
Get it over and done with.
早弄完早踏